我们前面说到老约翰他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原本在最终跟神隔离的，活在地上充满了痛苦的这些罪人，我们有盼望，有一个回到父神，爱我们的父神，全能神面前的一个方式，就是他自己的救法，靠着他的儿子把我们拯救回到他父的面前去，他是生命之道，所以我们要了解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假如我们不认识这位救主，我们真的是白白的活在这个地上，不仅是受世界上一切的痛苦，就算是生老病死也够得我们痛苦了，更何况自己在最终还要加上负罪的一切代价，所以老约翰说，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能够回到父的面前得生命，能够与神发生生命的爱的关系，使你们再一次行在光中。所以你们要有把握，不要糊里糊涂的，以为只是做一些什么工作，做一些宗教的要求就一定是上天堂。最重要的是你们的信心，你们的信心是建基在主耶稣所完成的工作上，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乃是救主所做的所以他说，你们假如说真正的得到了生命，与神有生命的相交，你有几个特点我每次我都复习一下。第一，就是你会跟神中间有一个爱的关系，你爱他，你就会愿意顺服他的话，你神所讲的你就愿意听，因为你知道这个救你的是那么爱你的，他给你的这些指引，这些话语充满了智慧和全能，你顺服他是对你自己最高的好处，所以甘心情愿的就是要顺服神。那第二方面就是，你若是真的是跟神有亲密的交通，神的生命的特质在你的生命里面也会显明出来，那你就会过一个爱的生活，过一个爱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说我们已经信了主了，我们还恨这个气那个，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饶恕，我靠着主的恩典要饶恕。那第三方面就是，若是我们真正得到了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只是一套宗教的道理，这个生命是神给我们的他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会长的，是从婴孩到少年人到父老，所以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并不是说我们得救了就自然的一定会，当然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长，他会帮我们，但是若是我们根本就不去追求，根本不听神的话，那我们就一直都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是灵命不断的成长，到老练到一个地步，真的认识这位神，了解这位神，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更加的亲密，就更加能够认识他，我们就为他做任何的牺牲和代价，我们都愿意的。所以你会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为什么那么热心，有的弟兄姐妹好像教会的事跟他无关，这就是灵命上的差别，在我们灵命成长的这些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会对我们常常有影响的，就是 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上次我们讲的，什么叫做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只是讲到这个宇宙或者这个世界，或者说一群人而已，乃是说到这个世界的这些罪人、无神的人，他们形成了一种联合起来一种力量，是要高举人、高抬人，不愿意受这位神的任何的命令，他们要做他们所做的，他们美其名说我们要自由，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若是没有神的爱，他们的自由只不过是受自己罪的辖制，没有办法脱离罪的辖制。所以我们不要爱世界，就是今天这个无神的世界的一个整个的系统，他们有一套文化，就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越来会越堕落，甚至于到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所爱的美国，以圣经为立国基础的美国也堕落到一个地步，连国家现在都合法，所有的一些法则跟神的话都相违背，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可怜也是可悲的结局，也知道我们的主真的是快回来了。所以这个世界上的这个 worldly system 是越来越可怕，堕落到一个地步，不仅是美国，全世界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够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讲到肉体的享受，眼目的情欲，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和今生的骄傲，今天世人所追求的，金钱、财力、地位、外表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十七节就讲到为什么我们不要爱呢？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就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们追求这世界上，刚刚陈丽姊妹说到，说是那个姊妹她年纪大了现在要把家里面弄简单一点，年纪老了，是我也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到现在我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我一直到现在长老走了那么久，我都没有心情去整理，其实是真的是时间到了应该都要丢越丢到有一天一点都带不走，那是真的。那世界和世界上其上所有都是空的，唯有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有人就问我，哎呀，师母啊，我也很想遵循神的旨意，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我告诉你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第一，你必须是一个真正从神得救的人。因为你要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属灵的，我们的神他是属灵的神，他是崇高的神，你假如没有属灵的生命，你对属灵的事情不仅是不能了解，你也不能接受。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五节保罗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你假如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你对神的恩典完全不了解，就像我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听到基督徒一天到晚讲，哎呀，神真是恩待我，这么慈爱， 我看了他们就讨厌，我觉得他们是自说自话，自作多情，怎么会呢？我怎么一点感受不到神的爱？你们的什么神就一天到晚给你恩典，你哪里有什么那么值得神来爱呢？心里面一方面嫉妒，一方面怀疑，一方面就否认，没有灵在我的心里。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来，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者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要有属灵有圣灵的人讲神的话，你有圣灵的人，你听了以后，你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安慰，觉得火热，觉得宝贵，哎呀，觉得这正是我需要的。你必须要有圣灵。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所以保罗说，你假如没有神的灵，你没有得救的话，你对于神的属灵的事哪里会了解？所以首先我们要必须真正的得救，得救了以后，一个宝贵的印证就是神把他的生命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对属灵的事就开始明白了，就开始感兴趣了，而且开始经历到神的爱。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真正了解神的心意，就是我们不仅是愿意知道神的心意，而且你要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心。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既然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这样的爱我们，用他的性命来赎买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今天能够回到父的面前，我们对他是不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态？他是救我的主，也应该是我生命的主，我就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让他做我生命的主。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的第二节，这也是保罗特别劝诫所有得救的人，你们以后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啊？你们晓不晓得神多么爱你们，他对你有多么的慈悲，把他所有最宝贵的都为着救你为我们牺牲了。那我们今天已经得救了，我们今天 还有这个身体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主活呢？把我的主权交给他。所以保罗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当然包括姊妹们，圣经常常是跟弟兄讲，其实姊妹也在里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多么的慈悲慈爱对我们，你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们原本死在过犯对罪恶当中，受罪的辖制，受魔鬼的控制，今天因着主耶稣替我的罪死了，把我从罪中赎出来，我今天把我自己奉献为主活，岂不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当我们真是愿意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当我们把主权交给神，愿意为他而活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再效法这个世界的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文化的系统，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怎么样心意更新变化，是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哪里？在神的话里。所以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你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意为他活，愿意更多了解他的心意，然后你就真的是来看看神的旨意，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有这样的心愿，你读了神的话，神就改变你，改变你。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价值观都是跟世人一样的，爱世界，都是体贴肉体，体贴我们自己的享受。在圣西奈的一个70几岁的老先生啊，我带他信了主，带他信了主以后，他就哎呀非常热心的在读经，一天到晚。有一天他来跟我讲，他说，师母啊，哎呀，我现在真是不能放下圣经，我现在读了圣经以后对不起，才发现圣经上的原则，圣经上的价值观跟我过去的那些思想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得救了以后，你愿意遵求神的话，你就可以测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意为他活，然后好好的读神的话。我们看箴言书第二章，读神的话，找到神对我的指引。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哦，你们这一群姊妹啊，还有弟兄在另外一组，都是蒙神特别恩典的人。假如没有神的恩典，我跟你讲，你根本没有任何的兴趣要读神的话。你愿意读神的话，一方面你愿意了解神，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从神的话里面得到智慧、聪明，了解他的心意。那有的时候读了神的话，好像对神的旨意还是不太明显的时候，神还给我们跟他交通的权柄，你知道吗？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很喜欢我们，常常我们去跟他祷告。我们要借着祷告，然后寻求神的旨意。有的时候不清楚，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5到第8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人有的时候我们啰嗦多了他还嫌烦，我们的神真的爱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他都不嫌，他都不斥责。所以第6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而已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里雅各告诉我们，我们求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信心，知道 神一定会告诉我，不要我们求了，神告诉我们该走的路，然后我们又跟世界的那个好处来比一下，哎呀，我走了神的路，是不是我吃亏了？啊，我到底要信神呢，还是相信自己的利益呢？我们心怀二意，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了解神的心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首先你要得救，然后好好的读神的话，然后有一个决心，知道是神的旨意，我就愿意真正的顺服。假如不太清楚，我们祷告，神一定会让我们清楚的。我们的神实在是爱我们，了解我们，他一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要了解他，他都会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他自己的心意。好，那下面呢，18节到29节，其实这一大段约翰他都要我们了解，在我们信徒信心上常常使我们不长进，使我们跌倒，使我们失去信心，走偏了路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什么？就是敌基督的工作。我们要特别的弄清楚，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的工作非常的猖獗。我们看，我们来先读一下18节到23节啊，18节到23节。他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比人就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或做都有知识。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连不是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没有了。我们先读到这里，先读到这里。在这里面，这一段的里面，约翰要我们了解，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的工作，特别在18节他提到两个名词，他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世，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提到一个是敌基督，敌基督什么时候来？敌基督是在主来了以后，这个整个的世界在受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敌基督他就要来。他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要出来了，另外一个名词就是有好些敌基督的，所以有两个名词，一个是敌基督，一个是好些敌基督的。我做一些解释，这个敌基督是谁呢？敌基督就是跟主耶稣作对的，你也可以说他是假基督，他是装得像是基督，他装得好像他是世人的救主，但是他不是真的基督，他跟基督是作对的。这个敌基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敌基督，他是受魔鬼的灵的控制，将来 他会出现在世界，他是一个人的样子出现。他的一个特点，保罗叫他是大罪人，是沉沦之子，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大仇敌，我们要小心。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三到四节，他说，保罗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OK， 这里就叫他是大罪人，是敌，是沉沦之子，他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他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他好像还要爬到神的上面去，甚至于有一天他会到神的殿里面说他就是神，将来在灾难期的时候他就有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呢？这个敌基督，他的灵完全是受魔鬼的灵的指使，他的个性，他的表现，他的骄傲跟魔鬼非常的相似。我们来看在旧约的里面，讲到这个魔鬼的开始，看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到十五节，因为神把他，把这个天使，他是天使，把他造得非常的美，甚至于有人称他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然后他就开始骄傲了。神就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讲到这个魔鬼，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在以赛亚的时候已经预言将来有敌基督，这个敌基督这完全受魔鬼的灵的指使。魔鬼是什么？魔鬼就是要与神同等，甚至要升到天上，在众星之下，好像比神还要高，骄傲自大。那他原来是怎么样的来源呢？他原来是神造他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天使长，是管那个，是遮掩那个神的约柜的一个天使，把他造得很荣美，然后他就骄傲自大。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我们借这个机会来看一下这个魔鬼的来源，就是人也好，天使也好，神把我们造得太聪明了，我们就骄傲。你知道神造人也把我们造得很崇高的，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呢，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地方像神呢。我们有创造性，我们也是非感，我们也有各式各样的像神的地方，也有爱等等，这些都有。但是把我们造得太美了，我们就骄傲。今天这么多人不信神都是因为骄傲。你看魔鬼，这个仇敌，这个天使，他就讲到这个天使的来源。他说，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洛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 你在发光如火的磐石中间往来，跟神在一起。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差出不义。本来是神造的都是好的，结果因着骄傲差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聪明，所以强暴就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出你，遮掩越过的基洛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磐石中除灭，把它赶走了。你因美丽心中骄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今天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混乱？因为那悖逆的天使从天上，神把他赶到地上来，摔倒在地，在这个地球上兴风作浪，就是魔鬼的工作。28节，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这是他的结局。地狱火湖是为魔鬼预备的，不是为人预备的。但是人因为不肯信神，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那就跟魔鬼一起走了。所以神为什么付那么大的代价来替我们的罪受死，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有悔改的心，不要再跟着魔鬼走了，走到地上去，将来永远的灭亡。他说，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将来魔鬼的结局是永永远远在硫磺的火湖里面煎熬，与神隔绝。所以这个敌基督，他的灵是出于魔鬼，那魔鬼的来源就是与神为敌。神把他造得那么美，倒反而不依靠神，不顺服神，就像今天的大都所的世界上的罪人，因为自己有一些才干，可以赚钱，可以做这事做那事，用一些鬼鬼诈诈的方式来谋利，不愿意信靠真神。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此，骄傲自大，被敌基督的灵控制。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敌基督其实就是魔鬼放在地上的一个替身，在世界上作乱。那这些属于敌基督的，好些敌基督的呢？好些敌基督的是从古到今都不断的出现。这些好些敌基督的，就是被魔鬼的灵控制，在那些一些不幸悖逆的人身上，来与神和神的儿女作对的。他们这些人，你可以说他是敌基督的先锋。这些人，约翰告诉我们，你们要小心。这些好些敌基督的人，19节到23节，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19节第一，就讲到这些好些敌基督的人，他们是有邪灵的控制，其实他们没有得救，被魔鬼控使用。第一点，他们混在教会的当中，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这里说到从我们中间出去，倒不一定说从你们教会出去就是属于魔鬼，不是这个意思。啊，有人从我们教会离开，有很多的原因，他们可能找工作找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也可能神的带领带领他们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事，这不是这里所说的从我们中间出去。这里讲从我们中间出去，就是说在我们中间混了好多年，突然之间他说我不信了，我不信了。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有一天讲道的时候，他做见证，他说我真是伤心透了，跟我同工了几十年的一个同工，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做事好多年，突然最近跟他说 I don't believe Christ anymore， 我不相信了。这个叫做从我们中间出去，否认主耶稣，否认神的救恩，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在最近这两三年，这个 pandemic， 这个瘟疫的这个这一段时间，教会里面受到很多的影响。你们的教会蒙神的保守，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失去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就不来了。刚开始的时候还在Zoom里面听听到，后来太舒服了，在家搞惯了，拿杯咖啡吃吃啊，听听啊，然后东走西走啊，后来就不来了。现在教会开了，回来的都是50%, 60%, 70%，这些牧人心里面很难过，所以有人就做研究。就问这些牧师们，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牧会有意义吗？真是让我很震惊的，年轻的牧人，差不多有50%的人，他们说，我对牧会都没兴趣了。他们灰心到一个地步，这样的人，当然，他们要不他们就是神的呼召他们不清楚，要不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得救。就居然有这么多人，他们说他们要离开教会了，所以很可怕。我们需要为今天的教会祷告，魔鬼在趁着这几年的瘟疫的事情在攻击教会，我们要真是更忠心的跟弟兄姐妹彼此的连结，我们要多多的祷告，我们要更多的彼此相爱，传福音要彼此的关怀。所以我们要注意，你们也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也讲到，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魔鬼也放了撒一些种子在神的教会的里面，他结果那些魔鬼撒的种子长出来的是掰子，不是麦子，但是掰子的那个树那个植物跟麦子是很像的。所以仇敌放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人，他也学着也会讲一些宗教的话，也可能也会祷告一下，但是没有生命。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以为好像教会的人都是重生得救的，我们要求神怜悯，要让那些没有得救的人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认识主，都有生命，都能够奉献为主活，使这些教会生命兴旺起来，按照神的心意在这末世的时候同心的为主而活。那20节和23节，约翰他就更清楚地讲出来，这些属敌基督的这一群，他 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呢？第二十节他说，第二十节他说，你们从 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这里就说到一个得救的人，你们这些得救的人，你们得救的时候，你们受了圣灵，受了恩膏，你们也从神的话语里面知道有敌基督的事，有敌基督的事。但是呢，这些熟悉敌基督的人跟我们不一样，他可能也讲一点宗教的话，也讲起来好像是基督徒，但是真正的是没有信。所以有个传道人说，你有没有真正的得救，只有两个人知道，谁？就是你自己和神。你有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只有你相，你晓得，神也知道。你假如没有真正的信，神知道。所以我们信不要糊里糊涂的轻描淡写，甚至于自己也不知道信什么，要搞清楚你到底是信什么。你必须要信主耶稣，他是唯一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着救你救我，成为一个人来替你替我的罪受审判，在十字架上是为你死，为我死，他自己没有犯罪，但是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死在他的身上没有拘禁的能力，第三天复活了，证明他是神，也证明他的救赎在神的面前蒙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主耶稣所做成的工作。但是这一些属于敌基督的是怎么样？他们没有圣灵，跟我们不一样。看一下犹大书，犹大书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在教会里面有人呢，蛮有影响力的，引人结党，跟教会反对，批评这个那个，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犹大所讲的话。他说这些人是没有圣灵的。十九节，他们引人结党，疏忽血气，没有圣灵。所以疏忽敌基督的人，他们是没有圣灵的。那二十一节就讲的，他们有的时候是出于那些假先知、假师父，他们也传神的话，也可能教导神的话。他们所教导的是什么？二十一节他说，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假是从真理出来的。你们这些真正得救的人，你们知道真理，你们也知道凡是神讲的话是真理，就没有虚假。但是这些属敌基督的呢，他们讲的话 都是一些虚无缥缈，没有根据，并不是神的话真实的说出来，讲一些虚谎的话。讲什么虚谎的话呢？就讲到你们信神了，对你们只有好处，他们也不讲罪，为了讨人的喜欢，他们不讲罪，他们也不讲神的审判，只讲神的爱，讲神的供应，神的帮助，神治所有的病。然后呢，只要你信，万事太平。这叫做什么？成功神学。今天有很多的人不要讲罪。其实 Elton 有一次去到在一个教会里讲道，那里不晓得是牧师还是长老，就特别一开始就跟他讲，他说我们的这个教会是不太讲神的罪的，就给他一个提醒，就不要讲神的罪。Elton 想，不讲罪那传什么福音呢？不讲罪还救什么人呢？所以一听之下，他就说下次再也不要去了。叫做成功成学，你只要信， You be health, wealth, happiness, success， 你只要信了什么都好，糖衣福音。这是不对的。你知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得救真的是一点都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信主耶稣所做的，我们就能够算为无罪，就能够得救。但是得救了以后，神在每一个罪人的身上有成圣的工作啊。哦，你得救，英文叫做 justification， 让你得救。得救了以后呢，神还要让我们能够成圣，我们要他要把每一个我们这些罪人，每一个人原本在罪中老习惯犯罪的那个各罪性，他都要修改我们呢。他的心意不是只是救一大批的罪人带到天堂去，在地上他还愿意使用我们，但是在每一个儿女的身上，他做更新改善的工作，他把他的生命的本质，他的生命的特质灌输在我们的里面。只要我们顺服圣灵生活，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明白神的心意，然后顺服，然后我们就会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人很 stubborn， 不愿意听神的话，神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管教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活在罪人的当中，哪里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受一些苦啊，就像保罗一样啊，他身上有一根刺啊，几次求神要治，神都没有治啊。为什么？因为怕他骄傲。所以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受苦的。所以主耶稣他走之前，他一个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了以后，神有的时候要改变我们，要剪枝子的时候也会疼啊。所以不要以为信了以后什么都是好了，没有工作有工作，身体不好就得病治。当然神爱我们， Eventually 神给我们都是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受一些苦啊。你不顺服的时候，你看神爱你的话，他会管教你的。所以有一些人传的是虚谎的，是虚谎的，圣经上没有这么说。糖衣福音或者成功 成功的神学，这是虚谎。还有些人就干脆就说谎。22节，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他真的是有的时候讲谎话，圣经上没有说的，他说，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主耶稣是救主，他也不承认三位一体的神中间的工作。22节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耶稣为基督，什么叫做不认耶稣为基督？我们晓得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一个 title， 是一个职分。这个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在旧约的时候，神要使用一个人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神先要膏他，用油膏他。膏他的意思就是授权给他去做，同时也是属于神的来做。那神特别拣选他的儿子来做这个拯救世人的工作，所以他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特别选他为世人做救主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拣选为世人拯救的耶稣。那这些人仇敌敌基督，他是说谎话，他根本不认识，不认耶稣，也不认父，也不认子，就也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敌基督的仇敌，就是一个说谎话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8章，凡是说谎话的都是追溯到仇敌的生命里。约翰福音第8章44节到47节，我们生下来就说谎，仇敌就在我们里面，讲谎话成了习惯，有的时候讲谎话省事，有的时候讲谎话也占很多的便宜，不信的时候就随便的说谎，但是信了主以后，你再说谎，你应该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你已经脱离了仇敌的那个说谎的本性。所以主耶稣在责备那些以色列人不愿意信他的，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主耶稣，你看在仇敌的面前向他们挑战，你可以说出来我犯过罪吗？仇敌都挑不出来。他说， 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信呢？47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所以那些敌基督的假师父假先知随便的说谎话，就像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说谎话，我们今天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不要再说谎话了。说谎话就变成了又成为魔鬼的本性在我们里面发生。我们假如说不相信主耶稣是基督，又不相信父，又不相信子，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神， 你根本就没有信。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二到三节，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就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这里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是彼此合作的。圣灵感动了我们，然后我们就去听神的话，听了神的话也听懂了，听懂了我们接受耶稣，耶稣的救恩，接受了耶稣的救恩，然后我主耶稣又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所以三位一体的神是一致的。所以圣灵跟主耶稣是有直接的关系，假如没有圣灵的感动，你跟我今天是不可能相信耶稣是救主的。所以这些敌基督他们既不相信耶稣是神，也不相信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圣灵没有做工，他们当然不相信耶稣是救主。圣经上不断地告诉我们，假如我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神，父子中间的联系你根本就搞不清楚。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就讲到说，我们能够认识神，是父早就知道了，把我们交给子，然后子完成了救恩，然后让我们认识父。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你看，我们要认识天父，我们要借着耶稣。没有天父的拣选，我们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圣灵的感动，也不可能信耶稣。因为有些人他就说到这三位一体神中间的关系，但是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钉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不认子耶稣基督是救主，那怎么能够认识父呢？所以他讲到这些敌基督，这些人是偷着进来的，其实这些人神早就知道了，自古就定他们要受刑罚，是不虔诚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人肉体的犯罪。我一开始就讲了，全知派的人就说，肉体犯罪其实跟我们的灵没关系，所以肉体犯罪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不觉得肉体犯罪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他说，这种假师父假先知，他是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今天也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人就说，主耶稣说的，你只要真正的信我，你就真正得到自由了。他们把这个自由就当着你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从前就有 Cincinnati 有一个弟兄，我不知道 不叫他弟兄，或者至少他是受迷惑的，他就在教人家一个犯了奸淫的人，他说没关系了，神就是说我们犯了罪可以一直认罪一直认罪，只要认罪就好了，你只要认罪就好了，神也说我们信了他我们就得自由了。后来还长老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纠正他，他才了解这个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得自由，不是因为我们放纵情欲的自由，乃是我们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 你假如没有主耶稣的救赎，你根本就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你也有爱神的自由，你假如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就不可能爱神，你也没有服侍神的自由，根本你就会觉得 要服侍神是一件可笑的事。就像我过去不信的时候看到那些基督徒礼拜天跑到教会去聚会、啊、我们在学校里面找一些同学来打麻将，开心的不得了。这就是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那种堕落无知还在批评基督徒的光景，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就讲到他们是虚谎，又说谎话，又不信耶稣是基督，同时二十三节还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救主。他说凡不认子的就是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是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救主，不相信耶稣。所以问题都发生在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上。所以老约翰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生命之道的重要。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你清楚吗？我们要了解这些敌基督的，就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小心。他不是在外面作怪，他在神的教会里面分门结党的、哦、再不然就说一下、哦、我不信了就走掉了，影响到其他人的心理、哦、甚至于有一些就是先知是传道人讲的都是假话，不讲真话。我们的神是极端的慈爱，没错，是真的是爱，但是我们的神也是公义圣洁。谁说什么呢？什么只要信了主了就只有爱只有供应，什么问题都没有。神给我们的恩典弟兄姐妹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特别的使命。我们今天是属于天国的子民，神把我们还留在这里，我们有特别的使命要把福音传给四周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应该是光，我们应该是盐，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同时在我们生活的当中，神用各样的方式把我们过去的那些老罪的习惯，疏忽仇敌的那些个性通通要出去。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不断的改进的，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的脾气就是如此，我生来就如此改不了。谁说的？任何人只要愿意靠耶稣基督都可以改。你不要以为我的脾气很好，假如你过去认得我你就晓得我脾气很不好，但是主救了我以后在我的里面所做的工，使我看到我里面所有的那些像魔鬼的那些东西我都愿意放弃，我都愿意顺服神的话。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实在是看到圣灵不断的做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神都把我们看为宝贵，把我们放在地上，今天是光是盐。不要只是在这里哎呀我反正得救了有一天上天堂就够了，我们有应该有使命感。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四周的这些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教会弟兄姐妹，还有一些人不清楚得救的，你不带他信主谁带呢？你的父母你跟他的关系那么亲近，你不带谁带呢？你的配偶，你的儿女，特别是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的青年人受仇敌的攻击实在是太大。在最近这几年的当中， 小孩子年轻人的自杀率已经增加到让他们惊慌的地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不把我们的孩子从小带的认识主、跟随主、依靠主，何等的可怕。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是何等的危险。仇敌、敌基督的灵借着那些不幸的人在各方面要来破坏神的计划，破坏信徒的性情，使我们再回到爱世界体贴肉体的地步，不跟随神，他就达到了目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小心谨慎。所以老约翰他就特别提到，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知道，这是敌基督的表现，你要注意。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是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很重大的责任。不要以为每个礼拜到教会做一个礼拜就好了。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身体，要见证他荣耀的。你是他的肢体，一个肢体不发生功效，在整个的身体上都发生影响。弟兄姐妹，让我们忠心的跟随神。神这么爱我们，为着救我们，把他性命什么都舍了来救我们，要为了带领我们回到原来与爱我们的神、全能的神、荣耀的神面前，跟他发生父子的关系，成为神家的人，成为那永恒国度的荣耀的子民，在那永恒的国度里面，充满了盼望的国度里有份。只是今天在这个时候，盼望我们能够要提醒、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重要的叫彼此切实的相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因着爱主，我们就能够爱神所爱的人，让我们生活一切的目标都是为了要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里。求主帮助我们。时间到了，我也必须停在这里。所以我花这么多的时间今天讲到，我们不仅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要有极尽的灵、谨慎的灵，要认识敌基督的工作。好，